好，我们接着再来学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来交流半小时啊。记住这个金钥匙，读懂一切佛经的金钥匙就是如梦观。哎，你把面前看作是跟梦一样，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不光是般若经，唯识也是。说唯识是讲唯有心呐，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那道理，你有梦一定有做梦的心，嘿，梦里头都是假的，都没有，有什么呀？你有能做梦的心呐，你没有那个心，你谁做梦啊？你梦从哪来啊？梦不能无因生啊，是吧？它得有一个做梦的东西啊，哎，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呢，这个如梦观呢，如果用佛法里头的话表示呢，就是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心识所对的那个境界就是梦境嘛，梦境里的都没有，唯识无境。你记这四个字也可以读懂一切佛经。一切佛经里头不是讲唯有识，比如说佛在华严经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一切唯心造，这不是就讲唯有识是真的吗？你没心，你去造什么呀？什么都是心造出来的。哎，无境，哎，心的对境，心外法，心外无法，心对的境都是梦境。哎，无境，境里的都没有。哎，这就是般若经说的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都是梦里的，都是空。你看唯识经典也能读懂，般若经也能读懂。王阳明哲学概括起来也就是四个字嘛，心外无物，是吧？也是唯识无境，心外无物，只有心。哎，心外都是假的，没心外无物，哎，就是唯识无境。他为什么知道这个呢？他前辈子就是一个老和尚，是吧？哎，他学过佛法，所以他这辈子没想起来那个佛法，但是他那个思想，这就是你懂了这个真理啊，你留到记忆里头，那永远消失不了。哎，碰到那个你就能想明白。好，我们记住这个读懂佛经的金钥匙是如梦观，我们来继续读啊，看这个。佛问须菩提了，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拥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满，什么叫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呢？我们先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注意啊，这个世界啊是天眼看到的世界，不是我们人肉眼看到的。我们现在啊修行人太少了，水平低，我们现在就承认什么呀？肉眼看到的，这个水平非常低，肉眼看不着的我们就说没有，这很可笑。你这个肉眼才能看到多一丁点事儿啊，哎，我们看不到的就说没有。所以现在人呢，根性越差越无知，越愚蠢。哎，你像在佛那个时候，那个修行人多，很多人天目都是开着的，一看，哎，这个世界三界呀，天上地下都能看见。哎，这是天眼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小世界的南赡部洲，跟我们同时还有三大洲，东西南北还有三大洲，他们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好，我们是五浊恶世，条件最差。哎，活一百岁，北边活一千岁，东边活五百岁，西边活这个250岁，都比我们条件好。这四大洲组成一个小世界。我大概描写一下啊，这个四大洲是在一个海平面上，这个海底下呀，有海上有一座山，这四大洲是围着这个山的，这个山叫须弥山，这个山在水下一半，在水上一半，水下是越来越大，水面上也是越来越大，是一个中间细两头粗的，就好像那个朝鲜的那个长谷一样。在这个平的山顶上是我们头上的第二层天，叫刀立天，就是玉皇大帝叫 地势天住在这个平面上，这个平面上呢分33个区，所以叫33天，这个33天都在第二层天。在半山腰，水面到山顶的半山腰住着四大天王，这是我们头上的第一层天。我们头上一再往上第三层叫夜摩天，就是叫空居天，就是那个神仙都是在空中居住的。哎，这个刀立天跟四天王天都叫地居天，他们是住在地上的。空居天再往上呢，一共有多少层天呀？28层天。哎，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概结构。哎，这一个小世界有1000个这样的小世界，组成一个叫小千世界。有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样就等于是1000乘了3次，就是一共9个0。哎，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包含10亿个小世界。如果说像地球，我们是小世界的1/4，那就是包括多少地球啊？包括40亿个地球，这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这么大。哎，包括这个空间啊，说，哎，我们怎么看不见那3大洲啊？这就好像鬼道众生、天道众生都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交叉的，你怎么看不见啊？你连自己小世界里的其他道众生都看不见，我们就能看见畜生道的。哎，各个道都有畜生，你连自己世界的你都看不全，你怎么能看见其他世界呢？他那个眼光不一样，哎，福报不一样，所以你得开天目才能看见。天目也分层次，哎，低级的能透视，哎，好一点的能这个看到远处的，再好一点的看到过去的，再好一点的看到未来的，哎，慢慢高级了才能够看到天上。好，我们现在对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体积有一个大概印象了，就是有40亿个地球这样，还要包括这个世界跟世间的距离都算上啊，这么大一个空间，满3000大千世界7宝。什么叫7宝？就是金银琉璃什么那些我们地球上认为最宝贵的金银财宝吧。金银财宝有多少呢？满3000大千世界这么多的7宝啊，用一布施。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本子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叫简。哎，它这个压缩比较大，就是用的字比较少，比较简练，省略了很多。其他法师这个金刚经一共是6-7个译本，这个其他法师都译的比他要详细字多一些。哎，你们可以那个我们在网上这个我那个弥勒道场网站下载专区里头放着这个金刚经讲的录音的下边啊，有一个参考资料，里头有这7个译本的这个对照。哎，你可以这个帮助你理解这句话。这个地方7宝用于布施，是布施给谁呢？是布施给佛，诸佛。他拿这么多的7宝啊供养诸佛。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福德大不大？哎，那个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太大了。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咱们先说一下前边的一个问答啊。佛说这个人拿这么多供养诸佛，当然了，他是梦中众生，他肯定是供养的那个化身佛，福德大不大啊？那个是说太大了，这个完全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没用如梦观的。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怎么讲呢？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这个是是这的意思。这个福德呀，就不是福德的性质，不是这个性。你记住，可以跟另外两个字相通，你跟那两个字一换，你就能理解得更准确了。性跟哪两个字呢？跟体、跟相，一个木字，两个木字那个相， 跟体跟相是相通的，一般情况下啊，在很少数情况下是特殊的，性就指性质，一个抽象的性质属性真理规律，哎，这是它的狭义定义。一般情况下它跟这个体跟相都相通，这个福德呀就不是福德的体，就不是福德的相，就不是福德的性质，它不是福德。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就是说什么呀，如来说福德德呀是随顺梦中众生，哎，一个方便说，实际它不是福德，哎，因为这个须菩提跟佛都知道这个，所以须菩提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问我这问题，说福德多，哎，须菩提说的意思就是啊，实际上它不是福德，但是为什么如来说它福德多呢，让我答福德多呢，是为了跟下边这个打个比方。打什么比方呢，看啊，若复有人说，又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拿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那个佛说福德够大吧，哎，说大，然后啊，看又有一个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就是又有一个人呐、啊，于此经，就是他拿着金刚经啊受持。什么叫受持？简单的理解说，人送给我个金刚经，我接受了，这就叫受，哎，我拿着金刚经就叫持，这是一个浅的理解。在这儿啊，真正的受持是什么呀，受是指接受金刚经讲的那个道理，哦，我明白了，这叫受金刚经，哦，金刚经讲得好，金刚经讲得对，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接受了他的道理，这叫受。什么叫持呢，就是我拿着这个道理去看待一切法，哦，这一切法原来是梦幻泡影啊，这叫持。你拿着金刚经讲的道理去看待一切，做如梦观，这叫持。受是接受他的道理。如果有一个人对这个金刚经呢，他既接受这个道理，他又做如梦观，乃至四句偈等，他不用全经，他就甚至他只接受了四句偈。注意这个四句偈呢，我们一想呢，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五言诗，是吧，你要是一般法师都译五言，就好像这叫四句偈，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四句偈当然是四句偈，但是他这个偈四句偈的意思啊比这个广。这个偈呀、啊、在梵文里头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狭义，就是偈的，就是诵的，就是我们说的诗，像金刚经到最后佛讲完了，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这就叫一个四句偈，哎，它还有一个广义的意思，这个偈就是代表什么呀，代表自述，代表自述。一个偈就是一句偈呀、啊、在梵文里头是八个音节，我们这个汉文呢是五个音节七个音节，是吧，是单数，这个梵文里头呢是八个音节，作诗啊八个音节一句，八个音节一句，所以它的四句偈啊是四八三十二个音节。注意这个广义的四句偈是指的三十二个音节这么长，所以呢在梵文里头呢他经常说什么呢，拿这个做长度单位，说你做的这个文章有多长啊，说八千计五千计哎一千计，他用这个计当文章长度的一个单位。什么叫一千计呢，就是一千乘上三十二字节，哎，这就是这么长的字节，因为它是拼音文字，所以它论字节，哎，它两三个字节可能是一个意思。咱们汉文呢非常有优势，我们用的字节最少，哎，我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节，哎，这个所以汉文用的字啊，这个比其他拼音文字这个优势太大了，我们用很少的字就能表达很丰富的意思，他们要说很多字节，哎，这儿的四句偈啊就是广义的意思，就是你受持金刚经里头啊，哪怕是三十二个字节，实际上这也是个模糊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受哪怕你看懂了一段话，哎，四句偈就是说，哎，三十二个就是一段话，你听明白了一个道理， 乃至四句偈，就是说哪怕你听懂了金刚经的这个人呢，就听懂金刚经一个意思了。比如说就是说咱们就说最后一个吧，说哦这一切是梦啊，嗯，我明白了，佛说这是梦不是真的。好，这就叫受持四句偈了。注意啊，为他人说，哎，我知道这是梦了，我还要告诉别人，哎，佛说这是梦啊，还要跟别人讨论，其福甚彼，他的福德呀要远远的大过前边那个人。何以故？我这个我们又想的，又人家那费多大劲才能挣那么多的七宝啊，都供养给诸佛，这功德多大呀、啊、这个人就看经就看懂了一段话啊，他的功德就比那个大。为什么？我们来听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何以故？须菩提，佛就回答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你学懂了这个经啊，它出佛，佛跟佛得的那个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可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过来啊，就叫无上正等正觉。阿是阿是无的意思，耨多罗是上，阿耨多罗就是无上，就是这个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再没有比这个高的了，因为他所有众生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再高没地方高了，是吧？无上。三藐三菩提，三是正，藐是等，平等相等，三菩提正觉，哎，你一个字个，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什么呢？无上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就是所有佛的智慧啊全是相等的。你想这个佛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须知，世界上就只有心，他知道所有众生心了，那就是知道一切信息了，没有他不知道的了，叫全知。那个佛也是所有众生都知道，你说他俩的智慧有区别吗？一点区别都没有，都是知道所有众生心。哎，所以呢诸佛的智慧是相等的，叫正等。正觉，正确的觉悟，他不但全知，而且知道的不错。为什么知道的不错呢？因为他面前没假象骗他。我们现在一看颜色，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颜色，自己创造的声音，外边客观的那个存在啊没有这些东西。你我色盲，我一看呢我分不清绿色跟红色，哎，你说你这个就是叫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是骗我们的。我们一看，我们一做梦啊，看到好多东西，一醒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你说我们这个主观感觉啊很笨，就是竟生起假象骗我们的。哎，所以我们呢知道了点东西呢，知道的都不是正确的，都是虚妄想，不知道真相。哎，佛知道的这个没有梦了。哎，所以呢他直接他的心对众生心是真对真看的都是真相。哎，同体大悲。哎，所以呢他是正确的觉悟。哎，说这个一切诸佛跟一切佛的最高智慧啊都是从这个经出来的，就是说你学懂金刚经来啊你能成佛。为什么能成佛呀？刚才我们也解释了，金刚经就是清醒意识，说这一切是梦，哎，都是虚妄，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里醒来吧，都是清醒意识。你老读金刚经，老思维这个正确的正见的道理，正见熏熏熏越来越力量越大，一够10%，自然照见五蕴皆空。成了初地你还愁成二地三地，那都是没梦了，看着真相，这限量修行哈，那更快。哎，很快你就成佛。所以呢读金刚经他能成佛。为什么后边这个人读懂一段金刚经他的功德就比那个大呢？因为你啊走上成佛的路了，这是真功德。你这熏了一点佛法种子，再熏一点再熏一点，一步一步最后就醒了，就成佛了。那个人呢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哎呀这个功德大呀，他这功德记忆啊，我供养了这么多佛，这个记忆 什么果报啊？升起好梦。哎，后边呢，我说过啊，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就是什么呀？我们就是一个整天干什么呀？就是存钱取钱。哎，你帮助别人，因为只有心嘛，你跟众生的心，众生心就是你的银行。你帮助别人呢，就是存钱，就在涨利息。哎，我今天呢，我取钱，我今天可发财了啊！我就等于从银行取钱，哎，就是个存钱取钱关系。你供养诸佛，哎呀，诸佛度好多众生，你这功德大了，你这一下啊，无数劫做神仙，好享福去吧。你三千大千七宝，它也有一个数啊。你等着这个福德用完了，种子用光了，好梦做完了，你该那个什么呀？该那个不好的种子做梦了，是吧？该做噩梦了，是吧？轮回没有意义。所以前边那个人叫什么呀？没有一点真实功德，他有的那个功德呢，非福德性，不是真功德，是假功德，梦中的功德。一个是假功德，一个是真功德，他怎么能跟真功德比呢？实际上佛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把那个人的财宝说那么多呀？就是说你再多的假功德也没用，做个好梦跟出离没关系，跟解脱没关系，没有意义。哎，假功德，人家后边这个人呢，留下佛法的记忆了，加强清醒意识了，离成佛又进了一步，真功德你没法跟这个人比，实际上就是没法比。佛为什么要比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差距，震惊一下我们，让我们清醒一下。我们整天还在这，我这挣了多少钱啊？我有多少房子？我有多少车？啊，就跟那贪官似的啊，贪了多少？一个是假的，你这。咱们现在也没枪毙了，枪毙快一点，不枪毙反正也几年一蹬腿儿。什么你那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就留下什么呀？贪嗔痴的记忆。好，你取得多还吧，贪污的那不是你的钱是吧？你偷的抢的，哎，跟强盗一样，怎么办呀？下一生说那怎么会有这个还债的规律呢？只有众生心呐，你比如说我喜欢布施，我帮助别人，其他众生心对你布施了你很快乐，其他众生心呐看到你就欢喜，哎，这是好人，哎，跟他做朋友没错，哎，下一生见了你就喜欢，见了就帮你，为什么呀？他欠着你的了，他记不住，那个记忆里头记住了，哎，你模样也变了，但是呢他一见你就亲切，一见如故，非帮你不行，哎，为什么呀？他欠你的，这就是这个关系。然后你这一生呢，你贪污腐化糟蹋人，那个人他现在你有权啊，他没办法那个报复你，但是心里的那个仇恨他记下了，下生一见你非宰了你不行。所以这一生你看那个好多人说，这凭什么呀？你光看这一生你就没有道理，我又没惹他，他上来就骂我，上来就昨天我看一个那个录像，一个小女孩过马路，车过来了，他也不看，哎，一下两秒钟撞倒了，啊！你要是现在用这一生唯物主义看着，就是这什么就该讲责任了，什么道理了，是吧？那是胡闹。真正是什么呀？就是前生的债，就是前生的债，你防止不了，哎，就是前生的债，哎，说我那个有时候那个算命算出来了，我这个月有灾，我这个月不出门，我躲过，你可以暂时躲，我要出去躲不了食物，那个业债，那个业力啊，就是决定我们的这个做什么梦，为什么呀？因为你跟众生心相应，拿众生，那。恨你的众生他就要报仇，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就跟这个开车的跟这小女孩连认识都不认识，哎，但是呢他有那个非常深的因缘关系决定这一生的梦，哎，所以呢做梦啊没有意义，就这轮回， 哎，好好坏坏来回我们都轮转了无数天上地下无数次了，没有意义。所以前边的人是假功德，后边那个人是真功德，所以呢不能比，哎，这个意思。后边那个人能让人成佛，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注意佛呀，在这儿你看这个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就这个句事儿在金刚经里头重复了25次。为什么佛不厌其烦的老重复，就是说着说着你就忘了如梦观了，明白吧？哎，我这个读了金刚经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了，我的功德比他大，哎，我可这个有功德了，我懂佛法了，忘了如梦观了。佛法也是虚妄想，记住我这是梦中功德，哎，我这是梦中功德，不要把它知实。哎，真正的功德在哪儿啊？在你心里，你看不见，你想到的，哎，都是梦中法，都是虚妄想，时刻要记住。就是这一句，就是刚告诉你说，须菩提，一切诸佛都从这个经出，哎，所以呢，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学懂佛经一句话一个道理啊，你是真实功德，你超过梦中一切法的功德。说明完这个道理之后呢，佛立刻提醒一句，你在梦中学的这佛法呀，不是真实，不是真的佛法啊，你别忘了这是梦，这是梦中佛法，提醒一句。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须陀洹是意音，意思是小乘的初果，叫预流，哎，就是初果，刚就是刚进入圣者之列。说那个初果，小乘初果的人，他会不会想说我得了初果了？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不会。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哎，入流，入了圣流了，从凡夫入到圣流了，这是他的意思，名为入流，而无所入。说，哎，他真的转成圣者了，他怎么无所入呢？梦中法。小乘果呀，小乘果比大乘果还多了一层方便说法，就是佛说小乘得的是圣果，到大乘啊经里头佛就说实话了，小乘得的不是真的圣果，是佛的方便说。佛在法华经里头说，我是给他们一个叫化成喻。为什么化成喻呢？他说有一群商人呢，想到500由旬的一个宝城去取宝，说取宝是怎么回事，说古代怎么会有取宝，有的是到大海取宝，真的到那能取宝，一船宝七宝就取回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这事儿吗？就是福报，就是实现福报。跟我们现在一个人说得大奖了，中奖了，那个美国啊什么中国都有连着中奖，哎，中了奖又中大奖，一下几亿，这不就跟那个到宝城取宝一样吗？就是他前生有了这个福报，说有的人买了一辈子也没得几百块钱，为什么呀？他没有这个福报，就是至少是这一生能够取出来的钱没有，那你就是买多少也没有。有的人说不买，就跟那个我见那个就是在那个在首体外边，我们在那个外边散步，有一个人拿着2块钱的彩票非要买，谁要啊，里头正开奖啊，他就觉得后悔的不得了，我花2块钱买这个，这结果一个民工就那个要了进去就一个那个电视机，那个时候哎，大伙在那乐呀，就是你有那个福报的哈，他非往你手里塞，你没这个福报的呢，他使劲往外扔，哎，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前生存钱没存钱。所以呢，这个就是叫佛那个化成喻啊，就是500商人啊领他们去宝城取宝，但是呢崇山峻岭太艰苦了，这些人啊说我们走不到就死了，这不去，哎，然后呢这个 一个导师啊，为了成就他们，哎，就给他们在300由旬化神通变化了一个城，说你看不远，哎，那不是就在那儿能看见，哎，我们去能到那帮人一看，哎，这有希望，哎，把他们骗到那个化城，等着他们进了化城，吃饱喝足睡好了，恢复了精力，这个时候导师跟他们说呀，说呀，你看啊，宝城还有200由旬就在眼前，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哎，刚才那是我，你们不来啊，你取不到宝，我为了让你们来，给你们变化了一个城，把那个变化一收，咱们接着走，这样他们就能走下去了。小乘人不能发心成佛，就是他这个善根不够，听佛法听得不够，所以呢，他说佛太伟大了，我们根本成不了佛，他不发心，所以佛给他们方便说，那你们就证阿罗汉吧，这是一个方便安利。所以这个地方啊，须菩提，我们现在是大乘经，说这个话就更好理解了。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实际上他没，不是圣人，不是真圣人，没入，梦没醒，还是梦中的法，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就是说须陀洹没真正入圣果，那什么是真正的入圣果呀？什么是真正的须陀洹呀？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就是你不入色，什么叫不入色呀？就是你眼前不出现色，你一睁眼色来了，这不就入了色了吗？你醒听见声音了，这就入了声了。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梦中一切法都不出现，就是你醒了，这才叫真正的入流，入到圣流了。什么呀？出地菩萨大乘才是真正的。注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法呀，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我们刚才也讲到了，现在杂醒一下，就是总结清楚一点，我们凡夫知道什么法，我们先知道五种限量。什么叫限量？就是不用你费劲儿，不用你分别，你一睁眼自然现在你面前的五种量。什么呀？你一睁眼颜色自然现前，不用你费劲儿，不用你想，声音自然现前，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五种限量就是不用分别，不用思想，不用费劲儿，自然现前的，这叫五种限量。我们现在对应的词儿叫直觉，五种直觉，哎，这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我们有了这五种直觉，我们的意识就开始分析颜色，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呢？我该怎么办？我取什么？我不要什么？开始妄想，哎，这就叫法，哎，开始产生想法。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呢，概括我们凡夫梦里知道的一切法。所以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不入梦，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从梦中醒来是名须陀洹，那才叫入流，哎，这就是这段，好理解吧？所以你用如梦观，哎，看这个话清清楚楚的，一点都不错。你要是不知道如梦观啊，全是反话，全是相反的话，你就不好理解，哎。下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托环能作是念：我得斯托含果否？斯托环是二果，叫意来，意思是意来。须菩提言：否也，世尊。跟上边道理一样的啊。何以故？斯托环斯托含名意往来。什么叫意往来啊？就是你证到小乘二果呀，就升一次天再来到人间就可以证阿罗汉，就是经过一个往来就可以证阿罗汉。你这一生证到二果了，你就是再投胎到天上一次，再升到人间一次，在人间这一次你就可以证阿罗汉，就成功了。这是给小乘的方便说法。所以二果叫意来，意来说斯陀洹名一往来，而实往实无往来。为什么实际没有往来啊？梦啊，说我做一个神仙，我又做一回人，一个往来梦，所以实际上没有往来。这是大乘经，哎，梦中没有往来。 是名俗斯托罕，哎，这是斯托罕，就是你知道没有往来，这是梦，这叫入流，这叫这个入圣，哎，懂大乘才是真的圣圣者。须菩提，于意因何阿那含能作十年，我得阿那含国否？三国，阿那含是什么呢？叫不还，不还，不来了，不往来了。下边看啊，须菩提言不也啊，否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什么叫不来啊？就是你要是证到小乘三果呀，直接升到天上，天上一般是在那个叫五净居天，哎，升到天上啊，不返人间了，直接天上成阿罗汉，哎，这是不来的意思，就是不来人间了。三果没证阿罗汉，你不能入涅槃，那就下一生升到天上做神仙。做神仙的时候，由于他已经修到三果了，很快就可以证阿罗汉，所以他在天上证阿罗汉，不来人间了，这叫不来。说阿那含名为不来，说这个他这儿回答的就是说，三果人呐，他不说我得三果了。哎，为什么呢？他如果说我得三果了，他就没有空干净我得三果了。小乘啊，不说梦中是法没有，他说梦是真实的，但是呢，我没有，他是只修人我，所以他是说我得阿那含，这就错了，是吧？他有我了，那他就得不了阿那含，是不是啊？哎，所以呢，他说三果人呢，不说我得阿那含。哎，他说了他就不是三乘，他还有我。哎，说阿那含名为不来，实无不来，就是说这是大乘的意思了，说他以为他说我不回来了，我做神仙了，小乘认为这是真的，哎，我到那做神仙就可以证阿罗汉，但是大乘说呢，他叫不来，实际上没那回事，而实无来，是故名阿那含。哎，这是大乘意思，就是说大乘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什么一来什么不来都没那回事，梦中都是空。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如果这个人说我得阿罗汉了，这人就不是阿罗汉，为什么呀？他有我，对，小乘就空我，你说我得阿罗汉了，这一看这就没得阿罗汉，哎，他不知道无我。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哎，没有我，我得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就是执着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那你还证什么阿罗汉啊？你没把我空掉。世尊，我说我得无证三昧啊，不是佛说我得无证三昧。这个须菩提啊说，您说过我须菩提啊得了无证三昧。什么叫无证三昧？就是须菩提这一生三昧是定的意思，这是一音，就是定，他得了无证定。什么叫无证定？就是这个无证达到了不动摇。什么叫无证？证是争论，无证就是从来不跟人发生矛盾，从来不吵架。说他怎么会这个业报这么好呢？不是业报好，他就是得了无证三昧。他每天出门啊，比如说今天出门，他先要什么呀？定中观察一下，我今天要到哪个村托钵，我要到哪儿度谁。他这么一观察呀，比如说我走到哪个路上啊，碰着一个人，他要骂我，他要跟我找别扭，他就怎么样？他就从另一条路走，他在家观察好了，哎，所以他这一生啊，无证三昧，他从来不跟人发生矛盾，他不是说没有这个业了，他是定中一观察，他把这个都躲过，哎，我不跟人发生矛盾，他达到了这个定，无证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就是在所有佛弟子当中修无证三昧修得好的须菩提是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哎，他这个我们断贪嗔痴，贪就叫欲，哎，一切我们一般人理解贪呐，是什么呀？我吃饭吃饱不算贪，我要是吃饱了还吃，那叫贪，叫过叫贪。佛说的贪呐更彻底，就是 世间一切啊，我都要离，因为他梦都要醒嘛。所以第一离欲阿罗汉，但是小乘呢，他没有从梦中醒来，他达不到那个。所以小乘理解的这个离欲啊，还是那个我们世间人理解的这个离欲，就是什么呢？我那个僧人是有规定的，一个人是什么十八件是吧，钵呀什么这个衣呀几衣都是规定的，除了这个必需品别的都不要。哎，所以呢这叫第一离欲阿罗汉，阿罗汉是这样离欲。像大乘菩萨这就不行，大乘菩萨要求高，大乘菩萨是什么呀？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菩萨，就是你得从梦中醒来才叫离欲。然后啊，这是佛对他的表扬，我不做是念，但是须菩提说我呢不这样想，怎么想？我是离欲阿罗汉。他如果想我是离欲阿罗汉，我得离无证三昧，那就是什么呀？我没空掉，哎，他这个我还没放下，他不是阿罗汉。世尊，我若做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就是说我如果这么想，说我是阿罗汉，我得阿罗汉了，这就是假阿罗汉。为什么呀？他还知道有我。如果他说这，他做就这个念，就是他这样想的话，世尊则不说，世尊就不会说下边的话了。说什么呢？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阿兰那是闲静处，哎，静闲处就是安静的空闲的地方，什么意思啊？就是修行处。哎，在那个时候啊，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庙，哎，只有这个像这个奇树几孤独园，就是居士盖一片园子，园子是居士的，他请佛去说法，哎，那不是和尚的，和尚不管，哎，他管园子，这个请佛说法，佛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哎，这儿说一阵法，然后到别处去，游行说法，哎，广度众生。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没庙，所以他们的那个修行的地方叫阿兰若，就是什么呢？阿兰那也叫阿兰若，就是什么呢？静闲处，僻静的地方，什么地方啊？离人住的地方啊，城乡结合部，离人住的地方呢，牛叫声听不到，那么远也不能太远，太远了，因为你一天要拖日中日一时，要拖一次波，太远了就是你太不方便了，耽误时间太多，就是牛叫听不到的那个位置，哎，叫静闲处，可能是树下、山洞什么，反正你就选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这叫阿兰那。佛说呀，须菩提是喜欢静修的行者，哎，喜欢到那个修行处，这个静静的修行什么呀？两个，一个是打坐，打坐之后一入定呢，定中思维佛说的正见，佛说的道理，比如说到那儿听佛说了金刚经，回去佛最后总结一个颂子，佛为什么最后要总结那颂子呀？你回到自己阿兰若那儿啊，第一个先想那个总结的颂子，你一想总结的颂子，把佛说的整个金刚经的道理就怎么样啊，都就想起来了，哎，那就叫总持，哎，后来叫咒，总持咒，就是讲完一个经，佛要总结一个颂子，哎，这就叫总持，你记住这个颂子，就把这个整个经的道理全浓缩在里头了，哎，到那儿呢在定中思维佛说的道理，这就是修行。定中思维道，说思维道理为什么呀？为了留下清净种子的记忆。为什么要在定中思维呢？定中的心力很强，你熏习的那个记忆的力量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在定中散心思维，三个小时思维了这么一堆啊，你不如那个人啊，在定中力量非常强的时候，他思维比如说几分钟，可能他那个种子的力量啊，超过你这三小时的散心观的记忆的力量。那你力量大，你正这个空性的这个就更近是吧，哎，就更近于成佛。说我要是说我得了阿罗汉了，世尊就不说我是 好行者了。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哎，因为须菩提知道自己实际没有修行。为什么呀？说他那么修行，怎么说他没有修行啊？你怎么回答呀？如梦观，记住，你在梦中修行，你一定要说我这是在梦中修行，这是空，不是修行。说那我这不是修行，我在这干什么呀？是为了留下修行的记忆，是为了修这个心，不是为了修这个身。哎，所以呢梦中是空，但是呢你做的这个梦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心是真实存在。因为须菩提知道这是梦，所以呢他是真正的修行者。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你怎么想啊？如来，我那个时候啊，在燃灯佛前，跟他还没成佛，他跟着一个叫燃灯的佛来修行。哎，说我在燃灯佛那学佛的时候，于法有所得否？我在那学到佛法了吗？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回答。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这是须菩提的回答，说你在燃灯佛那儿啊，没有学到任何法。能不能听懂为什么说他学佛学佛学了半天什么也没无所得，什么也没学到？首先你就想到如梦观，他那个时候是凡夫在梦中学佛，佛也是假象化身，他也是假象。哎，梦中没有真法，所以呢他学佛没有真正得到东西。如果说我学到法了，好，就错了，是不是啊？他认为梦中有法，那就是颠倒梦想，就不是佛法了，就这个道理。还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跟他说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啊，就是说他在佛那学佛学得好，他刚去佛那儿的时候啊，他有所得，哎呀我可找着佛了啊，找着真佛了，我在这好好学佛法。佛说我不是真的佛，我的法身你看不见，这是化身佛，是虚妄相。哎，去一个去一个，把他所执着的梦中执着有的法都去光了，他就学好了。所以呢他在燃灯佛所呀学学学学到最后学的是什么呀？无所得，全部法都空完了，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全是虚妄相。这就叫什么呀？学好了。所以呢须菩提答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理解的对，这懂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庄严就是打扮的意思。哎，庄严把它弄得好看一点。什么叫庄严呢？就是净化国土，是吧？哎，就是把佛土打扮得好看一点。菩萨庄严佛土否？否也，世尊。不庄严，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哎，佛说了一个佛法非佛法，须菩提也学会了。说为什么说菩萨不庄严佛土？你像现在我们菩萨啊，我们这个人里头有很多菩萨啊，现在这个小菩萨也很多。哎，精进的学习佛法，这个很多大菩萨很多僧人，哎，这个都在度众生，这就叫庄严佛土。我们现在这个佛土啊很乱，这是释迦牟尼的佛土，现在这佛土你看恐怖活动灾难是雾霾，哎呀乱透了。但是菩萨们呀都在呼吁和平，哎，这个净化人心，帮助去雾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人心脏，它的果报就脏。你人身净，人心净，才能够彻底根治这个雾霾，这是果报。哎，菩萨呢弘扬佛法，让人心去贪嗔痴，去烦恼，清净这个身心，就是在庄严佛土，让这个佛土更这个清净一些。 然后那个须菩提说，菩萨不庄严佛土，世尊何以故？为什么呢？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菩萨在这庄严佛土啊，就不是庄严。为什么呀？因为这是梦中庄严，是名庄严。这个名是动词，是叫做，只是叫做庄严。哎，菩萨在这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但是只是叫做度众生，实际上没众生可度。这个句事儿，我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叫就是怎么理解啊，你掌握一个规律，你读这个一共出现25次，你怎么理解这个佛这个句事儿，你就这样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后边有说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我们就用这个句式做例子。佛说世界，你看佛在这说众生世界，阿那什么阿那含什么须菩提，在这说了很多名词哈。佛说的这个名词，佛说世界，佛确实说了，说世界，刚才说满3000大千世界，是不是佛说世界吗？佛说出来的这个世界，就不是，既非世界，就不是世界。什么意思呢？佛说的这个世界啊，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世界。我们一说世界，我们就是什么呀？真的有一个世界，哎，梦中有一个真的世界，这是我们凡夫说的世界。佛说的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凡夫想象的这个世界，凡夫理解的这个世界。因为佛说的世界是空，是梦中世界，我们凡夫理解的是真实世界，所以说佛说的那个梦中世界不是我们凡夫执为真实的世界，既非真实的世界，是名世界，只是把它叫做世界。就是佛说的那个空的世界，梦中世界，不是我们执着为真实的这个世界，只是把它叫做世界。说那你就别叫世界嘛，你跟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就混了。佛不把那个世界叫世界，我们听不懂。佛说我给我说的那个世界我再起个名，那等于佛要造一套外语，没有那个必要。他说法是要让我们听懂，就用我们的名词，但是呢意含义不一样。佛用我们所有的名词，佛说出来的这个名词都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名词的意思，记住。为什么？因为佛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佛说世界，佛就知道这是一个梦中的世界，只是说的名字叫做世界，跟我们叫的名一样，但是那个含义怎么样啊？不一样，正相反。所有佛这25次提醒都是提醒我们这个，你别听着佛说法说在这什么阿罗汉须菩提，你就说啊，真的梦里头有阿罗汉了，有须菩提了，你就误解佛法了，就没听懂佛说。哎，你得知道佛说须菩提就不是我们理解的真有一个须菩提，而是一个空名，只是叫做须菩提。因为佛在这是梦中说法，佛也是梦中佛，须菩提也是梦中须菩提，佛说的法也是梦中法。永远记住如梦观，你就读懂金刚经了，你就是受持读诵四句偈，你的功德就无量。为什么？这是真实功德，你记忆里头留了一个如梦观的记忆，这个就是你将来成佛那10%到10%，这个记忆够10%，就是出地菩萨真实功德。所以功德无量，说这我就证出地了怎么无量啊？你证出地了，你这个记忆起作用了，你到成佛，你这个记忆当时的这一当下一念的这个记忆还是成佛的一个因呐，你少了它你成不了佛呀。说我成佛之后再度众生，你这个四句偈的理解还在起作用，你还佛还在用它来度众生，佛度的众生又成佛，这个他们成了佛又去度众生，这个功德呀是无量的。 你这个四句偈，只要你是正确理解，你是做的如梦观，你说这个四句偈，受持读诵这四句偈，这个记忆它的功德有多少，就是无量，随着时间功德越来越大，而且是真实功德，真起作用，真让你从梦中醒来，真的让你永远不再做梦，永远没有烦恼，哎，永远力量更大的去度众生，真是功德。所以说呀，佛说的这个就是你如果一时忘了，哎，佛说这个这个读经功德大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功德，你只要想这句话，你这个功德就没有真功德了，就变成梦中福报的假功德了，一定要有如梦观。所以佛老在这提醒说，佛法者则非佛法，是名佛法。哎，这个什么说一段佛就提醒一下，说一段佛就提醒一下。所以你就记住，你记住如梦观，不但能读懂金刚经，你能读懂六百卷大般若经，你能读懂所有的佛经。哎，所有的佛经就是在讲一个道理，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哎，就在讲这一个道理。所以啊，这就叫什么呀，说难说不难也不难。你看佛说了个什么道理，就是说这是梦，你醒来就度一些苦，就有真实功德，就能成佛。说这成佛还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不容易是什么呀，我们原来的那个说颠倒梦想啊，记忆力量太大了，我们老觉得面前是真的，所以呢一不小心就直到面前是真的去了，一不小心就回到那个邪见上去了。所以呢成佛难在这儿，就是原来邪见呀太深了，力量太大了，现在正见力量太小。你难的是说一个人呢学一天佛，一生学佛，比较容易，难的是生生学佛。你这生呢学佛好，没学好，造了很大福报，结果一下一生一下做神仙去了，好多少劫享福。神仙呀很少有学佛的，为什么呀，一看这享福，我们这习气太强烈了，一看美女围绕，是吃山珍海味啊，宫殿玩吧，哎，神仙不学佛。说那不是每次佛法会都有那个地势天呐四大天王来听啊，那是神仙里的尖子，那是神仙里的精华，哎，那是大福报的神仙很少。哎，你一看说，哎，来了几亿菩萨，那几亿菩萨在对于那二十八层天的那个天人来说根本算不上数。所以呢说生长寿天是八难之一，为什么？学不到佛法，你想完那福好都是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那又留了多少颠倒梦想的记忆，再一下来，哎，你想吧，那再去吃苦，想到解决苦啊，找我们现在你看人们解决苦怎么解决呀，说科学能让我们幸福，都去学科学去，哎，多少辈子绕不出来，后来有一天认识到了这科学也是不是真理，哎，我得找真理，哎，然后找气功，找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哎，找到佛法，还得认识到佛法，听懂佛法，很不容易回来的，难是难在这儿。所以啊，你这一生人生难得已得，人生这个佛法难闻已，也得闻佛法了，抓住这一生的机会，使劲的这个熏习，让这个力量增强，养成新的习气，你到下一生啊，你看现在好多小孩子呀很小，不但学佛法能听懂相信，这都是靠善根，他现在理解能力很差啊，哎，他就喜欢听，靠什么呀，靠前生的善根记忆，这就是善根记忆就起作用了。哎，那个昨天我听那个蒋劲松老师讲一个素食，讲素食的经里头有一句什么呀，你要是能坚持一生吃素啊，你以后就很可能就是生生吃素，因为什么呀，你这一生几十年啊养成的习气啊，到时候你再吃肉的时候感觉不舒服，哎， 你可能就坚持下去了。所以啊，要抓住这一生碰到佛法的机会，精进的学佛，精进的养成新的习气，可能造成你后边啊很快就解脱。哎，说我们这个到今天还没解脱，耽误在哪儿？就是耽误在那个这一生觉得佛法不错学了，下一生不知道上哪儿转去了，有多少劫。神仙最高层一天80000大劫，地狱最底层的地狱也是80000大劫，这个寿命啊是两头大中间小，跟须弥山似的。我们人就几十年，跟这80000大劫怎么比啊？这得人身不容易，刚得人身一晃过去了，你到天上地下那时间长了回不来。哎，所以说呀，这个这就叫为什么人生难得，就是这个。说我不是六道轮回吗？你过人这儿一闪就过去了，你到天上地下，好家伙，那时间没数。所以说呀，这个抓住佛法呀，要精进的修行。哎，速度决定命运。记住这个句事儿啊，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菩萨是在这度众生，庄严佛土。但是呢，不是真的庄严，因为这是梦中庄严，没这回事儿。只是把它叫做庄严，说那我为什么还把它叫做庄严？我为什么还要在梦中度众生？是为了修自己这个心。原来贪嗔痴烦恼多，哎，我现在布施持戒，我来减轻这个贪心，减轻烦恼，哎，把自己的心，然后最后八风吹不动，哎，一切皆空。你就叫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照见无蕴皆空，就解脱了。所以呢，梦中没众生，没众生，我们还要去度。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象棋啊，在那瞎掰那是，在那杀来杀去，还那不就几个木头筷子吗？几个塑料壳？哎，为什么我们还要下？就是为了锻炼我们，提高智慧，锻炼我们的思想。哎，修。佛法说修我们的心。哎，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哎，注意啊，佛你看说梦中一切法空，但是佛说什么呀？你要生清净心，这心不空。如果心也是空，佛让我们生一个空的心，那就没意义了，是不是啊？佛说菩萨呀应该这样生清净心，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心是有的。哎，你生清净心，这是真功德。说怎么生清净心呢？不应住色生心，不应该住在颜色里头生心。我们一睁眼颜色就来了，那怎么办啊？就是说你应该啊从梦中醒来，那叫清净心，应该生从梦中醒来的清净心。哎，这叫不应住色生心，应该不住色生心。前边不是说了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吧？哎，应该不住色生相为触法生心，那就是什么呀？你应该从梦中醒来。哎，就是心经说的，你应该远离颠倒梦想，不应住生相为触法生心。哎，不要住在颜色里，也不要住在声音里，也不要住在味道里，也不要住在感觉里，也不要住在想法里。那我怎么生心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梦，你去生那个心去吧，那就是清净心。那是什么心呢？初地以上菩萨的心。所以这儿菩萨加了个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所以诸大菩萨应该生清净心。什么清净心呢？不住色声，不住梦，那叫大菩萨应该生那个心。这是我们成佛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你先得从梦中醒来，哎，成初地菩萨，你才能成佛。下边又是一个比喻了，很长，我们就不往下了，今天就到这儿。
好，我们打开教科书第九页倒数第三行，1250人聚，当时参加法会的有1250个人。在古代印度没有麦克风，没有扩音机，我们这儿20-30人后排都听不见，中间有扩音机。因此我问，这一千二 五十人是个兴隆池，兴隆参加会的人很多，还是确确实实有1250个人。如果真有1250个人，请问坐在后排的他怎么能够听得清楚？
确实有1250个人，这个人数呢，还是那个有那个确切的，就是假设三兄弟带了500是什么，这个是确切的数字，你到网上或者是问一下别人，这个我具体的记不清啊，这是确切数字。然后说这个为什么1000多人坐在后排的能听见，因为佛呀就是这样的，有这个能力，就是佛发的声音呢是世界上最深远的。它深远到什么程度，曾经有一次佛在一个经里说呀，说佛说法的声音呢，不管你离多远都跟在跟前一样听得清楚。这个当时是好像是穆建莲还是舍利弗，我记不清了，好像是穆建莲，他就想试一试佛说的这个话，他就用神通啊往远处飞，过了多少3000大千世界，可能他自己都忘了，他过了一些3000大千世界之后啊，他就停下听一下，哎，佛说法的声音还在跟前，他又往远处飞，听还在跟前，他又往远处飞，一直飞过了多少3000大千世界，他都迷糊了，他都不知道了，还是佛说法的声音就跟在跟前一样，这就是佛有这个神通，有这个力量。结果他落在哪儿呢？落在那个世界啊，有一个佛正在说法，他落在一个比丘的那个钵的边上。那个世界的人呢，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人福报很小，我们一个人呢就一两米高。那个世界的那个众生啊，个子非常大。有这个比丘他一看，他说我这个钵上怎么有一个人头虫啊，就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长着一个人的脑袋。哎，这个那个正说法的佛呀就跟他说，说这不是人头虫，说这个呀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哎，他这个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了。然后他就这个让那个谁呢，穆建莲呢，给那个他的比丘们哎打招呼，说这个我来试这个佛说的声音呢离多远听的是不是清楚，说现在呢我都忘了回去的路了，我怎么回去啊？这个佛就说没关系，我送你回去，一下就让他回到了娑婆世界。有这样一个事情。
刚开始也讲了，我现在想了解跟修行，在我如何学完了这些那个经法经论，怎么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要遇到的，怎么该实修啊，怎么样贪痴心，包括怎么样去戒定慧，这些问题呢，我就想怎么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指导作用。我就刚来，你先请教。
嗯，哎，问得很好，很实际。我们现在啊刚开始学，第一步啊我们就学做如梦观。这个如梦观你就听这个道理，思维这个道理，深入的了解这个道理。如梦观做好了呀，是一个根本性的受益，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是你平常该吃吃该走走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加上一个如梦观。随着你对如梦观的深入理解，你这个人自然就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超然于外，越来越这个就是烦恼越来越少。因为你想，就跟说如果告诉你说现在正在放电影，说哎，你看电影里头有水果，你去拿一个去，谁会去拿呀？没人拿。你如果深入的认为面前就是梦的话，你就不会真的着急上火了。我们平常那些病都是叫积劳成疾，哎，都是着急上火，心里不平衡，哎，七上八下积累来的病。你的心如果要是敞开了，心里放松了，心里放开了，很多病都好，命运 也会转善。为什么呀？我们的梦是哪来的呀？是我们前生积累的记忆综合作用起来的一个假象。你如果这生精进的学佛，我们说过学佛是真实的功德，它会你熏什么种子，就会把你前头记忆里的什么种子怎么样啊，给这个折腾起来。哎，你真实的功德，清净佛法的功德熏习进去，它就会把你前生学佛，他不是说了吗，你对金刚经如果升起信心，你这都不是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善根，是于无数佛所种种善根，你已经听过无数佛说法了，所以你把那个前生学佛的清净种子给调动起来的话，你的命运会有很大的改变。在佛教里头最普遍的一个大量的证明就是什么呀，好多人是因为得了绝症才医院说没办法了，哪儿都没办法了，没人管了，没人要了，哎，才找到佛法的。很多得了绝症的人就进了佛，一般呢，到什么叫绝症，就是活什么三个月六个月啊，就是那样的。很多人一念佛，整个命运就是癌细胞全部消失，到现在活二三十年满面红光。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城南有一个印华法师，他身边就一大堆这样的老居士，都是那个被判了死刑的，都已经扩散了，都医院说这是没治了，没办法了，都是那样的，现在活得好好的，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呢，你精进的学习佛法，咱们现在把佛法的核心也找到了，什么呀，佛就说了一个如梦观，面前是梦，你就深入的学习，听这个各种经，心经金刚经什么各种经的讲解，把这个如梦观的道理啊越来理解的越透彻的话，你会真，你真的相信这是梦的话，你就会真的心把很多烦恼都放下了，这是必然的。就是我举的例子，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会到那个屏幕里头拿东西吗？哎，那里头着急上火，你会，当然也有人看进去了，跟着那个古人为古人担忧也着急上火，哎，那是傻子，那是你自个儿着急上火还弄不完了还替他着急。哎，就是说你意识到那是电视那是电影的时候，没有人会投入进去，你就会超然出来，这个世界观这个生活态度是一个根本的改变。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我们以后接着学呢，我们再具体的来讨论，我们先说一个总的。
好，再问你一句啊，就是因为刚开始学定力不够啊，其实欲望包括跟别人相处压住火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的说念咒啊念佛号啊是不是能有帮助，怎么让自己能平静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啊，会有帮助，他这个跟那个，你比如说世间有很多办法，有的说你想发火的时候啊，是什么后退三步，或者说静一分钟，什么那个呀，都力量小。因为什么呀，你都要发火了，你根本就想不起来什么后退三步，你要是还能想起来后退三步静一分钟，那就是还没真发火，是吧，那个方法就说，那你教给我们说你就念佛什么，或者是说念咒，或者是念一切如梦幻泡影，管用吗？不一样，它有佛菩萨的加持，有护法的帮忙。真的，现在我们刚学呀，对这些还不信，因为我们还是那个旧习气，叫什么呀，看不见的就没有，这太傻了，我们这肉眼才能看见点什么呀。你像我们现在科学家自己说，暗物质跟暗能量占我们世界的 96%， 我们看见的物质只占这个世界的 4%-5%， 这是科学家自己大家公认的。你这肉眼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太窄了，看不见的就没有啊。所以啊，我们慢慢学，真的有护法，真的有佛菩萨，他们时刻在准备帮我们的忙，只是我们什么呀，不需要他帮忙。你看哪有佛菩萨，哪有护法，哪有鬼神，整天还在那傻乎乎的，还在那，他不让你帮忙，说我现在啊让帮忙， 你这个心里头啊，让帮忙的程度占多大？你心里头不信这是梦，哎，你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是梦呢？你这个心跟佛菩萨不相应，他帮不上忙。就是佛的心不是跟我们重合的吗？他是全力以赴想把我们俩唤醒，全力以赴，就是只要你跟他的，怎么叫你能够感应到他的那个帮忙呢？就是你得跟他的叫频率一致，得产生共振，你得跟他思想一致，他才能帮上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啊，你尽量跟他想的一致。哎，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好好的理解为什么这是如梦。哎，使劲学使劲，最后觉得越来跟他，哎，佛说的真对，真的是梦。你越跟他相应啊，他对你的加持越大。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咱们现在就简单的把流行的这个方法很多，就流行的这个念佛，你随便念一个佛，你念菩萨也行，观音菩萨也行，念谁都行。哎，你就你喜欢念的，你是念的比较熟练，念的比较有欢喜力，有力量，有力量的，他真的有加持力。哎，就是说，有的说我觉得没加持力，实际上是你没感觉到，就是佛对你的加持永远是全力的加持。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那是什么呀？那是你的心相应的进步。哎，障碍在我们的心这儿，佛菩萨那个慈悲啊，他已经醒了，他没有任何需要，他没有梦了，他需要梦里什么呀？什么都不需要，他就需要把这些梦里的这些着急上火的傻乎乎的在这儿瞎着急的把他唤醒，光想唤醒一切众生了。所以你相信佛菩萨，包括护法，每个人都有护法。哎，你受戒有戒神的护法，你说这个三皈依有三皈依的护法，很多护法都发过愿，谁读金刚经我就维护他，谁皈依三宝我就维护他。说他为什么呀？为他的修行，为他也要积累功德呀。哎，他也要修行佛法，他也要度众生，他也要布施。哎，他就布施他的法力。我学佛以后时间长了，咱们这时间紧张，我学佛，我这个人呢，有人告诉回老家告诉我妈说你儿子信佛了，我妈说不可能，他那人就倔得很，你什么都不信。我真的是那样，特别顽固，你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不可能信的，我特别能狡辩。为什么信了呢？连续三四件，就是护法帮你忙，没有护法你这事儿就物理规律违反物理规律的帮忙。那这个事儿一发生，我就知道这除非是护法硬给我改变物理规律，没别的可能性，硬让你感觉到相信护法，这么入的门，连续三四个事情。哎，所以啊，真的有护法，真的有佛菩萨，真的是在帮我们忙。所以啊，你就好好的修，哎，感应会越来越多。嗯，
老师好，特别感谢一下午辛苦了你。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从一二年哈开始打坐，就是有时候呢感觉会非常舒适，全身松软，然后内心也很非常软，非常舒服。但是有时候呢，我就会看到自己内心。当然这都是深入打坐的时候，就看到内心那种恐惧。我每当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就其实打坐完了以后，我都知道这都是假的，都唯心所造嘛。但是当时呢，我真的就会陷入巨大的恐惧当中。有时候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哈，又一次又一次再次的好像就正在经历一样。老师，我有时候就想请教一下，我这种修行的路对了吗？因为说修行的应该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哈，修行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就有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辛的过程，然后自己每一个贪嗔痴慢都要经过自己很艰辛的去克服才能克服掉。我有时候就想，我这个方向大方向对了吗？
对，没有问题，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我们原来的记忆啊，什么记忆都有，有这个快乐的记忆，也有恐惧的记忆， 哎，你在这个什么种子翻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恢复那种记忆啊，恢复那种感觉，很正常，没有问题。那你就是这个处理的时候就是什么呢？碰到这个你比如说身体很这个松软，很这个舒适，哎，你就记住这个感觉，经常就是做这样的入定。然后那个恐惧的呀什么很正常，我们因为原来什么记忆都有嘛，就你这个办法你知道了，就立刻就出定，唤醒自己，不要让它这个记忆起来，不要加强这个记忆，不要让它再重复。
我请教过一个那个就是心理学者，他跟我说呢，他说每当这种记忆来的时候呢，你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出来，这种记忆完全出来以后呢，你等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你就不会再受，其实是心理的一个障碍。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这个要求高一些。我刚才说的那个呀，就是如果你水平比较低，一害怕，你最简单的就是我立刻就出定，立刻
是
哎，这是最简单
逃避的。
他说的这个方法啊，要求就高了，就是什么呀，我让他起来，但是我来对峙他，就是我让去这个恐惧的感觉。你比如说就现在，你比如说又出现原来出现的恐惧的感觉了，我用如梦观，这都是梦，这都是假的，有什么可怕的啊？假东西假象不是真的，哎，你来对峙他，这是比较好的，比较高级的，比较难的修行方法。如果你这样作意了呢，留下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加强加强，最后起来那个恐惧你就不恐惧了，这是更好的方法。哎，难度要大一些，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处理。
谢谢老师，感恩。
老师辛苦了，我也是那个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印度是那个佛法的这个发源地，但是为什么我一直也挺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的这个整体国民素质感觉是比较欠佳的，包括妇女的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就所以我就挺好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请老师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什么呀，首先这个印度的佛教啊，在印度佛教一直没占到印度的主流，就是印度古代叫婆罗门教，后来有一个商杰罗改吸收了佛教的很多这个好东西，改造了一下，后来叫印度教，一直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是印度整个社会的基本宗教主流。佛教啊是一个叫草根，叫反叛的，一共有一伙呀叫沙门，这是叫反婆罗门教的，哎，六师外道跟佛教这几个呀都是新思潮。婆罗门教有一个最基本的教义是什么呀？四种姓，婆罗门就是宗教人士，最高能通神，国王大臣武将，这是叫刹帝利，是第二阶层，就是掌权的。然后有钱的做这个做买卖的什么，这叫市民。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奴隶，哎，四种种姓。他说大梵天造的这个世界，他说婆罗门是从大梵天的嘴里头生出来的，什么那个刹帝利是肩膀生出来的，什么那个就是他分这个哈。这个沙门就是说佛教，包括当时现在叫耆那教，当时叫尼迁子教，然后这个还有六师外道吧，就是这些新起来的呀。是草根反对这个的，反对你像佛教说众生平等，不单人平等，动物六道众生全平等，哎，就是反那个，是反潮流的，所以他一直没占主流，这是一个。但是没占主流呢，曾经有皇上啊推广，也是势力很大，也曾经这个辉煌过，是时间不长，后来呢伊斯兰教入侵，就把佛教因为他不讲，就是绝对反对暴力，根本就不打仗，所以呢就灭了。所以灭了之后，印度就一直没有佛教，到二战之后才又有那个人返回去，现在只有几百万人，就是没有佛教。所以印度现在啊是印度教，哎，不跟佛教没有关系。嗯，
感恩老师，首先感恩老师今天下午呢辛苦的为大家讲课啊。然后我自己呢也是就是受我亲戚的影响，然后加了那个马老师的那个 微信，然后呢加入到那个第一次来这个讲堂。那我今天的问题呢，是因为我是就是我亲戚嘛，突然也是生了一个癌症，然后我之前2014年开始接触佛法，然后呢在龙泉寺皈依，但是呢平时因为工作什么的也比较忙，就是刚才那个同学也谈到，就是经常我们会受到这个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经常就是贪嗔痴啊，或者执着呀，或者就是会面临很多的烦恼。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去放下，怎么样就是在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放下，然后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看到之前的不足，能够就是不断的去精进。因为我觉得就是听老师讲，在讲的时候很明白，但实际上在遇到那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很难放下的，还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感受了痛苦，但是那种痛苦的过程就很难的去走出来，
对
那种心境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亲戚他得了癌症，就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说那个能够去帮助身心，那我想就是问老师您，就是我那个亲戚他不懂佛，那我想让他能够接触佛法，能够去得到这个就是包括金刚经啊这种就是能受益，我怎么样去影响他，这两个问题，谢谢老师。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正常，为什么那个痛苦啊烦恼啊还是放不下，因为习气的力量，就好像那个抽烟喝酒的人一样，他们都清清楚楚知道抽烟喝酒是毁自己身体的，但是为什么他放不下呢，就是已经养成了习气，我们就是养成了认为这是真实的，贪嗔痴都养成习气了。所以这个根本的改变办法呀是什么呀，就是学经论，学佛法，学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因为这个我们就是对这个就是佛法的理解呀浅不深，习气那个邪见的习气的力量大，这个好像是最根本的，就是你学的越深呐、自然就放下了。王阳明思想的一个核心叫什么呀，叫知行合一。有人问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王阳明说你实是不知，是不是啊，你真知道了就做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心造一切，你的心达到那个境界了，你的行为啊跟心是一致的，你达到那境界了，你想颠倒都颠倒不了。我们达不到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放不下，就是因为实际上心的认识力量小，没达到那个境界，就是这样。所以你像这是我亲身体会，这老觉得学得不错了，你学后边啊，你就感觉前边啊那就没入门，你再学到一个明白一个新道理的时候，哎呀我都不知道这儿还有这个，一步一步，然后很自然的你就没烦恼，你烦恼不起来，这是根本的解决方法。然后说这个亲人的事儿啊，你想办法，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替他念佛，就是你念佛给他回向是起作用的，但是这个不如他自己啊发心那个力量大，但是是起作用的。你帮他念那个，然后回向，然后心里发愿说这个让他呢也能早点信佛，早点掌握这个方法，早点解脱这个痛苦，发这个愿也会对他有影响，这是一个初步的办法。然后就是想这个个人情况不一样哈，就是想办法让他，你不要太猛了，他会起逆反心理哈、想办法，就是你比如说，能走吧，带他，你说咱们散散心、旅游玩，给他带到这个寺里头去，让师兄弟啊、师傅跟师傅说好，让别人来帮忙。为什么带到寺里头就容易了呢？寺里头他那个道场啊，有佛菩萨，有护法，他也帮忙。什么可以想各种办法，具体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可以跟师兄弟们，再一个就是法师们这方面啊经验特别丰富。为什么呀，法师们整天就是这个事儿，你说居士找他去找什么呀，就是说我有烦恼，我这个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呀，法师们这方面经验都比较丰富，跟法师们商量，法师们他的这叫什么呀，本职工作就是这个和尚是吧，你那个请他们帮忙，想想办法。
好，
机会带他来这儿听课也行。
哎，对，这么多人的力量，那个人心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哎，
感谢啊，老师。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日的发生事情，但是今天对我的感受最多就这个如梦观，如梦观。但是我现在我也不明白啊，我只是想去说，因为在一个月之前的今天，然后呢，我爱人就生小孩嘛，然后呢剖腹产，就是在他去给他们推到那个医院里边那一刹那的时候，就感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无助了，就是我就啥都不会，啥也不懂，只能是咱们要再说就听天由命了那种。然后当时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也一个人嘛，很淡定，这个，但是这腿确实有点软了。然后当时想就是这些都是空的，没事儿都会过来，啊，就是只是一个，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啊，都。就当时一直想的都是这些，
非常好。这是阳明心学，就是我心不动啊，你处理问题是最聪明的。
我就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我就想验证是不是就像您今天说的叫什么如梦观，是不是就是说，哎呀，这就跟做梦这些，哎呀，都是那个很快很那什么。我就想，咱们不太懂，想没靠啊。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些。
哎，我
所以想验。
你看王阳明为什么能够建那么大的功德哈？那个成就那么大，他就是靠什么呀？他心不动，他很冷静。人很冷静的时候啊，他想的办法是最清楚。你说人如果冷静的话，很多紧急发生大事发生什么，人都是搞得什么呀？懵了，很简单的办法都看不到。哎，结果把事儿就耽误了。如果人冷静的话，其实很简单处理起来。你看王阳明那些那个建功，就是那些打仗，那都谁都能想到的。但是呢，一般人一上战场就懵了，就被那个心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那个心情一不一样，一到那儿不是自己了哈，稀里糊涂的就下来了。哎，所以这个对我们做如梦观就是一个根本性的这样的观，就是。你如果说我这是在看电影，我这是在看梦，哎，这一切都是业报的一个虚幻的显现，哎，你就会这个就是很清醒、很轻松的来处理这些问题，是要这样做的。